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十三讲，启示录七章众人和启示录八章最后的印。 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十三节启示录第七章众人和第八章最后的印记。在启示录七章中，从我们之前读到的第九节开始，我们被介绍给第二组。我们看到第一组是14万4千，可能是旧约中的军事意向，意向是进行人口普查以确定以色列每个部落的合格战斗成员的数量。现在这种语言适用于上帝的新子民教会，将他们描绘成一支出去战斗的强大军队。在第六章的事件中，为了回答谁能站立得住的问题，这支为神的旨意而受印记和保护的大军作为大军出去作战。但讽刺的是，他们是通过受苦的忠实见证来做到这一点的。与此相反，在第九节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群人，一大群人，数量之多，无人能数。我们必须再次问同样的问题。这个群体是谁？他们与第一群体有什么关系？首先，通常情况下，这两个群体即使不是完全分开，也是相当不同的。请注意他们描述方式的对比。第一组的人数很清楚，12个部落各有12000人，最终有14万4000人。因此第一组的编号是清晰明确的。第二组明确表示未编号，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它的数量。所以正因为如此，两者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一个是有编号的，另一个无法编号。其中之一仅限于以色列民族，另一个是来自各个部落各个语言和语言的人们。因此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人都会将他们作为两个独立的群体来公平的，即使不是完全的区别开来。另外要说的是，14万4千正如我们所说，场景发生了变化。14万4千人现在站在羔羊面前，神的宝座前，羔羊面前让人想起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的同一场景，宝座式的场景。现在这无数的群众现在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启示录四和五章中的王座式，所以现在他们基本上被描绘成已经收到了他们的奖赏。他们被描绘成接受了最终的救赎。他们会得到回报，他们在上帝面前得到了平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七章再次开始回答圣徒的问题，即祭坛下因忠心而被斩首的灵魂，他们呼喊主啊，这要到几时呢？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看到了上帝子民的最终辩护。在第七章的这一部分，他们似乎已经到达了最终的命运。他们似乎获得了在天庭和天上宝座前，站在神面前，在他的宝座前，在羔羊面前得到平反的奖赏。稍后我们将更多的讨论这一点，以及它可能指的是什么，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但问题又来了，这些人是谁？这些与第七章中的群体完全不同吗？乍一看情况似乎确实如此。再说一遍，一个有编号，一个没有。其中之一与以色列支派有关，其他人来自各个部落各个语言。显然在地球上发现了一个，这是站在宝座前的天上的一群人。然而我认为将这些视为同一群体是有理由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原因是这样的。首先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一点，这似乎表明了身份。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请注意你在这段经文中发现约翰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之间的对比，与我们在第五章中介绍过的对比相同。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所说的经常是我们会在整个启示录中多次看到这种情况，约翰会听到一些东西，然后他会转过身来看到一些东西，他所看到的进一步解释了他所听到的。很多时候他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再次回到第五章，约翰听到了什么？当约翰有幸进入天上的宝座时，他看到神坐在宝座上。然后他在第五章中看到上帝坐在宝座上，右手拿着书卷。他走遍整个宇宙寻找一个人，却找不到值得的人，于是开始哭泣。一位天使打断了他的哭泣，对他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了。约翰听说有一个人被认为是值得的，他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当约翰观看并看到时会发生什么呢？他看到了什么？ 他没有看到来自犹大支派的狮子，他看到一只被宰杀的羔羊。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和图像，一头狮子和一只被杀的羔羊，但显然约翰并没有看到两个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弥赛亚。很明显，在上下文中他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只是他的所见所闻相互解释而已。他看到的是一头得胜的狮子，或者他听到的是一头得胜的狮子，但他看到的是一只被杀的羔羊，这有助于解释和帮助我们理解他是如何被克服的。作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基督怎样得胜呢？讽刺的是，他像一只被杀的羔羊一样克服了困难。这又与第七章开头的大军战胜的方式相同。那么，重点是，约翰所听到和看到的内容指的是完全相同的事物，但以不同的形象相互解释。我认为这正是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约翰在第七章第一至八节中听到的是这样的内容。约翰说，我听到他们的人数，第四节，我听到受印者的人数，144,000。请注意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在我面前有一个大宝座。现在，这就是约翰所看到的。因此，约翰听说以色列各支派约有144,000人被封印，这将上帝的子民描绘成一支强大的军队。特别是如果我们认为约翰现在使用旧约中的意象来指代上帝的新子民，那么约翰所听到的一支由144,000人组成的强大军队，现在可以通过他所看到的无数的群众来进一步解释，站在神的宝座前得胜。所以他们是同一群人，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在第一种情况下，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们被视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讽刺的是，通过他们忠实的见证人，他们甚至战斗到受苦和死亡的地步，就像羔羊所做的那样。然后是第九节及其后的内容，现在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同一群人，现在从现在站在上帝面前得胜的无数群众的角度来看，现在他们赢得了战斗，现在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奖赏，现在他们胜利地站在上帝面前。所以同一个小组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他。考虑到世界末日象征主义的本质，没有必要看到一个可以被计算的群体和一个不能被计算的群体之间的矛盾，因为约翰再次使用不同的图像，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同一群体。地球上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即使面对敌意，也会出征作战，甚至遭受痛苦和死亡。现在，他设想同一组使用不同的图像。他认为同一群人已经胜利地站在上帝的宝座前，现在正在接受天上的奖赏。支持这一点的第二件事是注意到第九节中的无数群众最终也穿着白袍，手持棕榈枝站在宝座前。我们说白袍可以代表纯洁和正义，也可能代表胜利。棕榈枝还可以象征的事情之一就是胜利。因此考虑到他们穿着白色长袍，手持棕榈树枝，这就更证明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了胜利。从一到八的强大军队，通过他们苦难的忠实见证，现在已经赢得了胜利。他们现在已经胜利地站在神的面前了。因此，我再次向您建议，我们不是两个独立的群体，而是同一群人。也就是说，上帝的子民由来自各个部落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语言和方言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的。现在，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约翰在第九节中将这群人描述为无数的群众，来自各个支派的一群人？请注意，这句话在整个启示录中又出现了七次。每个国家、部落、人民和语言及其某种版本或变体，在启示录中出现了七次。但为什么他把他们描述为无数的群众，现在再次胜利地站在天上呢？也许一个原因可能是，你几乎可以在心理上想象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七个教会中的一群人，一群试图在罗马帝国生活出他们的信仰的人，尤其是两个教会忠于自己的苦难。常常在苦难和迫害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现在，通过将他们描绘成无数的大众，作者想要证明，不，他们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不仅仅是罗马帝国一时兴起的小型秘密会议。但现在他说，不，实际上你属于不可胜数的一大群人。这可能是无数人的一项功能。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这种无人能数的众多语言也与旧约背景产生共鸣。如果你想一下旧约故事的背景，约翰又假设了其中的大部分， 特别是预言文学，但约翰并不局限于预言文学。他一路追溯到出埃及记，他假设了出埃及记的故事，他假设了创世故事。当你思考旧约故事时，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一群人或数不清的人？你多次发现他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一遍又一遍地记住亚伯拉罕，从第十二章开始，神应许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从他而来的将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最终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将受到祝福。当这个应许在创世纪中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重复出现时，你会发现这个想法多次被提及，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他的后裔有一天会变得如此众多，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或者有一天亚伯拉罕的后裔将会变得如此众多，甚至比海边的沙还多。例如创世纪第十三章和第十六节就是这个想法的第一次迭代之一。第十六节读到第十五节，神应许他，你所看见的所有土地我都会永远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第十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尘土，就能数算你的后裔。这个想法是世界上谁能数出灰尘颗粒？这个想法没有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数量。另一个例子，第十五章和第十五节。然而，亚伯拉罕，你会平安地回到你的列祖那里，并在晚年被埋葬。到了第四代，你的后裔必从这里回来，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不是我想要的。事实上，十五第五节。对不起，我说的是十五。十五第五节，他带他出去了。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对他说，你抬头看天，数点星星。你若能数点，耶稣就对他说，你的后裔也必如此。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是不可数的。没有人能够数算亚伯拉罕的后裔。第22章中的最后一个，重申同一主题。第22章和第17节，我一定会祝福你。神对亚伯拉罕说话，我一定会祝福你，让你的子孙繁衍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占领敌人的城市。因此，贯穿创世纪的主题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或后裔将是无数的。他们将是如此伟大，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数算他们。就像你数不清天上所有的星星，海边的沙子或所有的尘埃一样。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如此众多。我认为这就是约翰在这里所使用的语言。所以这两个形象都来自旧约。以色列各支派的意象及其编号以及无人数算的人数都是适用于以色列的旧约意象。所以这不像第一个是以色列人，而第二个不是。他们都出自旧约，并且都适用于以色列民族。这里有无数的群众。我发现有趣的是，约翰没有接电话，至少在这张照片中是这样。他没有明确指出创世纪第十二章中的主题，即亚伯拉罕将成为万国的祝福。有趣的是，相反，他接受了亚伯拉罕自己的肉身种子的承诺，即他的数量将比星星还要多，以至于无人能数清。但现在，约翰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解释了对亚伯拉罕的肉身后裔以色列人的应许，现在他将其应用于由各个国家、部落、语言和民族组成的群体。就像约翰在前八节中所做的那样，采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语言，计算他们以确定他们的军事力量，并将其应用于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上帝新子民。现在他也这样做了无人能数清的众多语言。换句话说，为了实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即亚伯拉罕的肉身后裔将比天上的星和海里的沙还多，多到无人能数算，约翰现在接受了这一点，并在一大群人，不仅限于以色列，还包括来自各个部落、语言和国家的人们。所以，我的观点是，我认为理解这两个图像很重要，即来自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144000人以及无数的群众，两者都借鉴了旧约语言，指的是旧约以色列，现在应用他给神的新子民及教会。因此，为了实现对亚伯拉罕无数后裔的应许，这些后裔都得胜了。有趣的是，请注意我读过的一些经文，尤其是最后一篇，将其与他们战胜敌人联系起来，特别是创世纪第22章。现在，无数的群众通过他们忠实的受苦见证，战胜了他们的敌人。现在，为了实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他的后裔在上帝面前战胜了敌人，并获得了他们的奖赏。但同样，后裔由来自各种语言、部落和国家的人组成，包括但不限于以色列。另外还有两个功能需要引起您的注意。其中之一，我们已经提到过，他们手持白袍和棕榈枝，我们认为这可能描绘了军事胜利。有些人认为这些也是祝棚节的特征，这里所描绘的这一场景是祝棚节的最终应验，我们在利未记中发现了这一点，并证明了例如上帝的保护当他带领他的人民出埃及时。这在这里当然是可能的。现在人们已经达到了出埃及的目标，那就是庆祝节日，现在庆祝上帝的临在。这是有可能的，尽管同样，其中大部分只是基于白袍和棕榈树枝，不确定这是否足以让人想起祝棚节。有可能，但不确定，所以我就放弃它。第二个是注意第九节中对大灾难的提及，这是描述大群人的第一节。此后我一看，只见面前有一大群人，无人可数，穿着白袍站在那里。事实上，在经文中，约翰开始问天使这些人是谁，天使最后告诉他，这些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人。他们用羔羊的血洗净了自己的袍子，使他们变白，再次象征着纯洁和正义，现在也许还象征着胜利。但这大节是什么？好吧，看看其他地方。我认为这个想法在整个启示录中得到了阐述，但可能是大灾难，尽管许多启示录的基督教解释者倾向于将其视为历史末期的一个特定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与实际的七年时期相关，但许多人认为将此视为大灾难是历史末期的一个特定时期，是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前奏。然而在我看来，当你把本书的其余部分放在一起时，我认为大灾难可能描述了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上帝子民存在的整个时期，一段被描述为苦难麻烦的时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一个在像罗马这样的统治帝国和兽的手中遭受痛苦甚至迫害的时期，这最终推动了撒旦在启示录第12章中试图毁灭上帝和他的子民。所以大灾难可能是指神子民存在的整个时期，教会存在的整个时期，直到基督再来。所以第一世纪的人们已经生活在大灾难时期了，大灾难已经开始了，上帝的子民已经开始在罗马帝国那些迫害他们和抵抗他们的人手中遭受苦难。例如像安提帕这样的人在罗马手中受苦，而约翰确信还有更多人会因为面对敌对的罗马帝国时的忠实见证而受苦。因此大灾难可能不应该仅限于最后一个时期，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一时期将继续升级为最后一场大灾难，当基督第二次再来带来审判时，大灾难就会被切断和救赎。但与此同时，认识大灾难可能跨越从一世纪开始的整个时期，从罗马帝国爆发迫害开始，甚至可能早于图密善。如果这本书是在图密善时期写的，甚至可能从尼禄开始，甚至可能一直追溯到罗马统治下耶稣基督的死亡和殉难。从耶稣的死和罗马统治下迫害的爆发开始的整个时期，现在开始了这个苦难时期，只有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才会达到顶峰。而这整个时期就是大灾难时期。现在这些人已经从这段苦难时期中获得胜利，他们站在天堂里接受他们的奖赏。现在与本章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该事件何时发生？有趣的是，有两种可能性，也许他们并不排他性，但其中之一可能是忠实受害者死亡后立即发生的场景。那些因忠心见证至死而受苦的人会立即获得他们的继承权，他们胜利地站在宝座前。因此你会看到一个天上宝座的场景，所有上帝的忠实子民现在都穿着白袍，正如他们在致第二教会的书信中所承诺的那样。所以现在他们站在天上的宝座前。但在最后我们注意到另一种可能性，在最后两到三节，你有一首在某种意义上被唱出来的歌曲，或者至少你有一系列以诗意或赞美诗的形式写的诗句，大多数英文翻译。让我再读一遍。因此他们是来自各个部落、语言和语言的无数群众，站在上帝的宝座前。他们在神的宝座前，在他的殿里昼夜侍奉他。做宝座的必在他们之上居住，或在他们之上搭帐篷或会幕。他们再也不会挨饿了，他们再也不会干渴了。 太阳不会照耀他们，也不会炎热，因为羔羊将在宝座的中心，并且将成为他们的牧人。他将带领他们到活水的泉源，神会擦去他们眼中的每一滴眼泪。现在有两件事。首先，有趣的是，他被描述为无数的众多，这似乎暗示着最终性，或者似乎暗示着最终的完整群体。但其次，我刚刚读过其中一些经文，有趣的是，当你读到启示录21章时，这有点像旧约经文的模仿。当你读到启示录21章时，这些相同的经文再次出现。每个人都记得并记得上帝会擦去他们眼中的泪水。羔羊在他们身上搭帐篷或帐幕的语言，让人想起第21章第3节，神将在新约的关系中建立他的居所，或者他的居所将与他们同在。他的帐篷和帐幕将与他的子民同在。他们将永远不会再饥渴。引导他们到活水的泉源发生在第21章。所以我想知道，这是否只是第21章和第22章中心创造的一瞥或快照，在预期将要发生的更完整的描述中，天堂已经存在了。实际上，在第21章和第22章中就已经很现实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子民进入他们最后的产业的快照。如果有的话，这主要不是他们死后立即发生的事情以及圣徒上天堂的意象，但这将是所有上帝子民的完美场景。他们一直忠心，现在接受他们的奖赏，站在上帝面前，这无数的人群，现在他们进入了他们的继承。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时，我们将拾取并更详细地描述新的创造，那么更多细节。因此，总而言之，第7章的目的是要证明，在大灾难时期和上帝对地球邪恶的罗马帝国以及可能会扮演这一角色的任何其他帝国进行审判的时期，到了最后的审判，谁能抗拒呢？约翰在第6章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些能站立得住的人士，那些属于上帝新子民的人及教会，他们受到印记和保护，他们被描绘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实现以色列走出去的形象，击败他的敌人。现在上帝的子民出去参加征战和征战，但他们是通过受苦的见证来这样做的。几乎讽刺的是，不是通过武器，而是通过他们受苦的忠实见证。然后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在上帝面前取得胜利，实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即他的后裔将比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还要多，并且他们会击败他们的敌人。现在他们胜利地站在神的面前，并且以一种对未来的快进的眼光，他们现在接受了他们的继承权及新创造中的生命。生命在神的面前。因此他们得到了回报并得到了平反。现在启示录又可以到此为止了。你已经看到了审判的场景，现在你看到了最终拯救的场景。但我们说的是启示录，这是启示录如何循环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约翰将通过简单的使用不同的图像和从不同的角度来支持和叙述类似的事件和类似的情况。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到达终点，但约翰已经到达了。现在只是备份并在最后再进行一次，通过描述上帝目前对罗马帝国和邪恶人类的审判，通过描述上帝的子民将要做的事情，通过描述他们受苦见证的本质，引导，然后直到神为他的子民伸冤，奖赏他的子民，并审判他们的敌人。你应该在第七章中看到的另一件事，是他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教会有何关系。对于至少两个教会，以及其他一些可能会动摇的教会，请记住一些教会耶稣基督通过约翰说话，确实对他们说了一些积极的话，尽管基督仍然担心他们的属灵状况或缺乏见证。对于那些教会和那些人来说，本章将是鼓励坚持下去的源泉。即使面对苦难，他们实际上也取得了胜利。这是上帝让他们通过他们至死不渝的忠实见证而取得胜利并建立他的国度的方法。他还会提醒他们，如果他们坚持下去，结果是有一天他们会得到回报，并且他们会保持忠诚。作为一大群人的一部分，而不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无论在罗马帝国眼中如何，他们实际上都会成为一大群人。如果他们坚持下去，就会取得胜利并获得奖赏。然而，许多教会，其中许多是约翰所讲的，可能会站在相反的一边。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是那些遭受上帝瘟疫的人，那些没有得胜的人， 那些实际上站在那些伤害上帝子民并迫害上帝子民的人一边的人。唯一的选择是悔改并保持他们在基督里忠实的见证，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的痛苦和死亡。第八章，然后在第七章之后，作为第六封印和第七封印之间的插曲，第八章现在将恢复封印顺序。另一件要提到的是，幻象或插曲可能做的另一件事，插曲可能做的另一件事是，当你阅读封印和所有正在发生的邪恶以及所有混乱和审判的意象时，有时是封印从字面上看，它几乎起到了短暂缓刑的作用，有点减慢了行动速度，几乎是一种帮助你在下一次海豹袭击之前喘口气的方式。再说一遍，这不是他们唯一做的事情。我们说过，第七章的插曲具有重要的神学功能，可以解释第六章发生的事件和情况，回答这个问题，谁能站在第六章发生的事情中间？神的子民与第六章中所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因此，它具有重要的神学作用，但与此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为倾倒在地球上的灾难和邪恶瘟疫提供了喘息或短暂的休息。这将我们带到第八章，恢复封印序列。我们说第七章回答了这个问题，谁能站得住？这也可能适用于第八章。谁能抵挡第八章所发生的事呢？我们将在第八章看到，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所叙述的号角灾难只是针对那些没有受印记和没有接受第七章印记的人。同样，这一部分将恢复神对地球的审判。在回答了上帝的子民与正在发生的瘟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之后，我们现在发现瘟疫序列将会恢复，但只有在第八章前几节中的第七印被揭开之后。这是最后一个印，第七个印。再次，在它之后，这将导致七个喇叭的序列，我们将看到同样会在第六和第七号之间中断，但我们稍后会看到。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第八章中第七印的有趣之处在于，当印最终被打开时，显然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在我们看这个之前，我想读一下第八章和第九章。我们先读第八章，然后我们再回去回答第七印是什么。因为显然什么也没有发生。相反，他说天堂里有半个小时的寂静。这和其他已经开启的六大封印有很大的不同。但让我们先读第八章，然后拿着七个号的七位天使准备吹响。第一个天使吹响了号角，冰雹和火与血混合而来。他被扔到地上。三分之一的大地被烧毁，三分之一的树木被烧毁，所有的青草也被烧毁。第二位天使吹响号角，一座巨大的山一样的东西全身着火，被扔进海里。三分之一的海水变成了血。海中三分之一的生物死亡，三分之一的船只被毁。第三位天使吹响了号角，一颗巨大的星星像火炬一样从天而降，落在三分之一的河流和泉水上。这颗恒星的名字是艾草。三分之一的水变苦了，许多人死于变苦的水。第四位天使吹响了号角，太阳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星的三分之一都被击中，三分之一的星星都变暗了。白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没有光，夜晚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当我观看时，我听到一只鹰在半空中飞翔，大声喊叫，祸灾，祸灾，地上的居民祸灾，因为其他三位天使即将吹响号角。我就到此为止，但是到了第九章，也许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停顿，因为第九章继续了小号序列。但有趣的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接下来的三个号角与前四个号角分开，就像前四匹马、前四个海豹与其余三个号角分开一样。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同样的模式。这样，第八章的前四个号角就形成了一个单元，然后第九章开始叙述最后三个号角。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就像海印一样，第六和第七号将被一个插曲分开，这不仅仅是一个题外话，而且我们将看到实际的功能来进一步解释第八章和第八章中发生的事情。九，它在意象的叙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神学作用。但号角第七章和第九章将以第六号角结束。第七章的号角实际上会出现在稍后的第十一章十五至十九节中。我们会发现第七号角终于吹响了。但有趣的是，第七印终于在第八章一开始就被揭开了。正如我所说，奇怪的是，显然什么也没有发生。当第七印被揭开时，上面所记载的只是天上安静了大约半个小时。 希望正如您现在所了解的那样，我们可能不应该将这半小时视为字面上的半小时。如果您带着手表，您可以看到分针绕着表盘转了一半时钟，然后这个时间就到了。但是半个小时可能再次暗示一些重要的东西，但一些有限的东西，一些不会永远持续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沉默半个小时？乍一看，这似乎并不是封印的大部分内容。当你阅读其他六个印章时，会发生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除了第五印是祭坛下灵魂呼喊的意象之外，其他的都是神对罗马帝国和邪恶、不敬虔、拜偶像的人类的积极审判。这些人类拒绝承认他，反而迫害圣徒。但现在突然间你的密封被打开了，周围一片寂静，并没有真正发生任何事情。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七号封印实际上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就像你不断拉出的望远镜，每个部分都包含在其内部的其他部分。有些人认为七号封印实际上包含了接下来的七个号角，这完全有可能。然而我再次想知道，沉默是否没有发挥不同的作用，并且可能在旧约背景下发挥作用。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的方式来将沉默视为密封的一部分。第一个是评论建议了这三个，还有其他一些，但我只是关注三个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或三个最常见的解决方案。其中之一是沉默只是为行动提供了戏剧性的停顿。有点像我们在插曲中所说的，到目前为止你回到封印只有一个又一个的审判，最后以宇宙解体的灾难性场景作为上帝最终审判的象征性写照，以及上帝愤怒和羔羊愤怒的日子。现在沉默在某种程度上为下一轮审判之前的行动提供了喘息或暂停的机会，下一轮审判即将在第八和第九场进行。所以这又是一个喘口气并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的机会。接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这里当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还有另外两个可能的功能。数字一是或数字二，数字一是行动中的戏剧性停顿，数字二是沉默，可能是沉默以便圣徒的祈祷可以被听到。这正是我们沉默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介绍了站在上帝面前并有七个号角的天使，但他们不会再吹几节号角。相反，你看到这样的图像，一位天使走到祭坛前，用祭坛上的煤炭填满他的洗盆、香炉，或者对不起，祭坛上的香，其中也包含了圣徒的祈祷，都被献给神。再次，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主题，即即将到来的审判将被视为对圣徒祈祷的回应。我们读到，记住我们从以诺书第一章，特别是以斯拉记第四章中读到的经文，圣徒的祈祷总是为受苦的圣徒提供祈祷，所以在这里圣徒的祈祷可能会去回想一下第六章烈士们的呼喊，主啊，多久了。因此这种沉默可能是为了让圣徒的祈祷能够被听到，这表明现在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其余的审判尤其是对圣徒祈祷的回应。第三种可能性也是在旧约中，沉默常常是等待即将到来的审判的沉默。神的审判和神的干预是以审判的形式出现的。鉴于即将到来的审判，沉默是一种敬畏的反应。这肯定是有道理的。第七印是静默，因为审判即将到来，这可能是第八章和第九章这些号角审判。但我也注意到，在我看来，我们在第八章中已经有另一个判断。其中我们说，每一系列的印、号和碗都会带你到达最后。在第八章，对不起，在第六章最后一个印，我们看到了宇宙解体的景象，人们说把我们隐藏起来，因为上帝愤怒的大日已经来临。在第八章中，第七印现在可能会带我们进入主的日子，因为请注意第五节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香，这就是圣徒的祈祷，他上升到上帝，可能是平凡的呼声，祈祷圣徒会得到复仇，他们的血会得到复仇，他们会得到平反。现在天使走到祭坛前，将香炉盛满火，然后把它扔到地上，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审判行为。现在请再次注意作者从旧约圣经中使用的判断语言，随之而来的是雷轰、隆隆声、闪电和地震。换句话说，这一切加在一起可能就是第七印的内容。当第七印揭开时，审判就开始了。是的，这是一种场景的中断，但也因此圣徒的祈祷可以被听到，也是对神的审判的期待。 然后那个审判，最后的审判，以烈火、轰隆隆、闪电和地震的形式降临在地上。因此，我们再次对此进行了总结。到这里，我们就到了最后。我们终于再次来到主的日子和最后的审判。只提一下有关第八章第三节和第四节的其他一些事情，实际上有两件事是我想强调的。首先，请再次注意天上王座是描绘成圣殿的所有圣殿意象。显然，这里的场景再次发生了变化，约翰回到了天上，或者也许约翰仍然在第七章的天上。第七章结束时，约翰看到天上宝座前的群众。现在，从天国的角度来看，他将天使视为天国的圣殿。请注意祭坛，这里似乎也反映了旧约中的香坛。香炉是寺庙中的器皿之一，也是火和煤的语言。因此，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一幅天堂的图画，被描绘成一座圣殿，也许还有天使充当祭司。但这里的主要目标是，他们不仅参与调解圣徒向上帝的祈祷，这些祈祷可能呼求正义、报仇或平反，而且还参与第五节中倒下的第七印的最终审判。再次，伴随着沉默，第五节接着是第七号印的审判。所以，你可以在第三至四节中看到天上法庭的画面。另一件事是注意，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有时很难概述这是否确实是我们应该做的。有趣的是，当你看启示录的大纲时，他们确实在这些类型的地方挣扎。有趣的是，8、1至50纪上最终与第七印和七号重叠。因为请注意，如果第五节是第七印内容的一部分，请注意，在第二节中你已经介绍过，我看到七个天使站在上帝面前，他们被赋予了七个号角。但接下来第三至五节似乎又回到了第七印的内容，其中天使献上圣徒的祈祷，然后准备以祭坛上的炭的形式倾倒出神的审判。有趣的是，第二章介绍了七位天使，但他们什么也没做。在第六节之前，他们什么也没做。所以，你有点有这种环环相扣的感觉。学者们经常称之为连锁特征，他们也有其他的称呼，但无论如何，你都会有一些部分连锁和重叠，其中一个部分结束，而与此同时，另一个部分刚刚开始，将继续下去。这使得它变得非常困难，包括打断印章六和印章七以及后来的号角六和七的间奏。这些间奏，启示录的这些连锁特征，使得很难想出一个简单精确的轮廓。启示录是因为事情是相互关联的，或者正如我们所说，有一些插曲会打断序列，就像我们在海报和号角中发现的那样。所以从第六章开始，既然七印已经揭开，内容可能是沉默，也是第五节的审判。作者用第五节给我们带来了结尾，主的日子，他要以喇叭的形式支持并叙述另一系列的判断。在第六章，对不起，在第八章，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本章结束，然后又进入第九章，我们被介绍到七个号角。当每个号角吹响时，地球上就会发生一些事情或大海。在这些号角之一中，天上也会发生一些事情。我们还说过，第九章继续了喇叭序列，但我们发现发生了三件事。第一章及第八章向我们介绍了四个号角，它们彼此密切相关，就像前四印一样。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号角似乎彼此相关，并且似乎有自己的特征，因为它们是在第十三节中由天使或鹰发出的三重祸害引入的。因此在第十三节中，我们看到一只鹰，它发出三重祸患，它告诉我们这与接下来的三个号角相对应。其中两个号角将在第九章中详细叙述，那就是第五号角和第六号号角。然后第七个号角，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第七号角，它大概对应于第三个祸患。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第八章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与最后三个号角相对应的三个祸患。因此号角五和六应该是祸患一和二，然后号角七将是祸患三。但是号角七与六之间有一个由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大部分内容组成的插曲。然后在第七章中，在第十一章第十五至十九节中，我们终于听到了第七号号角的吹响，这大概是老鹰在这里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祸患。理解这一点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在我们更详细的或尽可能详细的研究小号之前，作为一般性评论。 我认为当你读完这篇文章时，试图准确地弄清楚会变得有点棘手，考虑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象征性质以及所使用的语言，要准确地确定这些喇叭所蕴含的含义有点棘手。但显然，这是神对地球的审判。但一开始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当你读到这些时，就像我刚才读到的那样，当你仔细阅读这些号角威仪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注意到，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如果你看一些评论，他们甚至会以图表的形式列出，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它。我们必须再次回到旧约来理解这些，那就是回到出埃及记的瘟疫。当你读到这些灾难时，第八章和第九章中的这些号角灾难与出埃及记相似，尽管与出埃及记中的十个灾难的顺序不同，约翰再次使用数字七来表示完整性、丰满。上帝此时对地球的审判是完美的、完整的、完美的。除了不同的数字之外，约翰再次使用数字七，并且顺序不同，其中大多数类似于倾倒在埃及的瘟疫之一。例如，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第一场瘟疫是冰雹瘟疫，对应于埃及的一场瘟疫。另一种是把水变成血，让它变成不可能的，不宜饮用，甚至有人喝了而死。另一场灾难是星座变暗，因此当天的第三天是黑暗的，类似于埃及的一场瘟疫。稍后在第九章中，我们将介绍一场蝗灾，它有不止一种旧约背景，但其中至少有一场是埃及瘟疫。所以我认为约翰正在仔细建模，我们也会看到这对约翰来说并不新鲜。其他启示录经常利用出埃及记中的瘟疫意象来描绘末日审判。然而约翰显然借用了出埃及记中的瘟疫来描绘他自己的审判，所以我认为约翰想做的是论证上帝审判的神学意义。换句话说，这件事的要点与其说是预测一系列精确的判断。事实上，我认为约翰引用出埃及记现在象征性的使用瘟疫来描述上帝对罗马和导致第二次降临的邪恶世界的审判。这一事实使得准确识别他们是什么变得很困难。同样，约翰的主要关注点是象征性的使用出埃及记的瘟疫来描述神的审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认为比准确识别这些是什么，以及他们看起来像什么，或他们将是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约翰所提出的神学观点。这不仅仅是预测一系列具体的未来判断，而是从神学角度预测说一些关于神的审判。也就是说，神以同样的方式审判了一个邪恶的、拜偶像的、压迫性的国家，即过去的埃及国，作为拯救和救赎他的子民，并将他们带入这片土地的前奏。就像神审判的方式一样，一个邪恶拜偶像的国家，罗马和任何其他国家，他们愿意追随他们的脚步，期待上帝再次拯救他的子民，并引导他们进入他们的产业，最终成为启示录21章的新创造，并以此作为前奏。22，因此这里的要点是唤起出埃及记的主题，而不是让我们准确地推测这些人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也不是把所有这些三分之一加起来然后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人活着，所以正好三分之一的人会受到伤害，或者地球表面的大部分被水和树木覆盖，这到底有多少，这不是约翰的观点，他的观点是唤起出埃及记，谈论上帝的审判，通过帮助来强调神学意义。我们通过让我们与出埃及记建立联系，并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出埃及记来回忆出埃及记，就像上帝在过去审判一个压迫性的邪恶帝国一样，所以上帝现在再次审判一个压迫性的、崇拜偶像的、邪恶的、不敬虔的帝国作为审判的前奏。为了救赎他的子民，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已经使用了出埃及记的另一个主题，上帝已经创造了一个民族，一个祭司的王国，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现在上帝再次创造了一个祭司的王国，正在将他们从这个压迫性的邪恶帝国中救赎出来，并将把他们带入他们的继承权。我们再次说过，这将是启示录21和22章的新创造。现在在下一次会议中，我们将对出埃及记联系的重要性发表一些其他评论，然后尝试理解这些号角瘟疫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可能暗示的内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13节启示录第7章众人和第8章最后的印记。